弟兄姐妹早安，今天经文有一点长，所以我们是跳着经文读的。民数记我们已经进行了大概快3个月的时间，这个系列，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被神带领要从西乃山上下来，一直他们在旷野当中，神要给他们讲，他们要如何献祭，要给他们讲利未人要做什么，给他们讲。给他们讲祭司要做什么，然后看到很多很多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挣扎。进入到20章、21章、22章，我们开始看到民数记进入下半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的经历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一个特点是以色列开始打胜仗。如果您读到民数记第21章的时候，您会发现这是大概是圣经上第一次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打的第一个胜仗，而且是面对他们本来就应该去击杀的迦南人。他们在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和他在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心意把他们进行毁灭，并且把他们所住的那地被叫为荷尔玛。在这之后，以色列人然后继续要绕道迦南地以东，然后要准备从约旦河的东面进入迦南。在这里面，他们绕过以东地之后，又遇到了以色列遇到了两个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神又带领以色列人又打败了这两个王，然后他们进入到摩崖的平原。在那里驻扎，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于是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发现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民数记这一段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开始他们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发生改变。而就在这个时候，在22章这里，似乎又发生了下一个危机：摩崖国、摩崖王巴勒。在面对看到以色列200万人大军驻扎在他们国边境以外，离他这么近的时候，又开始panic， 觉得心中很忧虑，觉得很害怕，以至于他想要咒诅击杀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可能，我们孩子们在儿童主日学都知道一个会说话的驴，这样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包括一会儿我们会看的这些经文，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这个故事里面是背景，似乎并没有出来。但是，我想借着今天的信息，我想和大家我们分享的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心意仍旧是冲着以色列人的心意，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仍然在掌权。并且他要祝福以色列人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就是从题目所说的，是神改不了、神抹不掉的祝福。我想我们借着大概三个不同的侧面来看，仇敌要如何想要咒诅以色列，神如何在这过程中要祝福以色列，以及神希望让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样。进入今天的故事，按照刚才读的1到7章给我们今天故事的背景。刚提到说以色列人起行，从以东地一直绕路绕到东边，绕过以东，其实绕过了摩崖，然后进入到摩崖平原，在这里驻扎。就在这个地方，摩崖王巴勒看到他们，于是心生害怕。摩崖为什么要害怕以色列？经文里面其实给了我们线索。第二节到第四节，刚我们读到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巴的儿子巴勒都看到。亚摩利王就是指的西宏和噩这两个人他们都是亚摩利人的后代。摩崖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心里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切都要舔尽，就如同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巴的儿子巴勒做摩崖王。 摩崖王巴勒，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比喻在夸张，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英文说 literally，就是非常直观的在描述他所面对的这个危机。以色列人现在所在的这片平原，摩崖平原，也就是摩崖人自己所在的平原，包括亚摩利王西宏所占有的这一块平原，叫做摩崖平原，这是在约旦河河东的河谷地带。您可以想象，在河旁边的地都是非常平缓的，而且水草非常丰富，所以这片地特别适合畜牧业。如果您记得的话，在创世纪13章，在亚伯拉罕和罗德和他的侄子罗德要分开的时候，当年罗德就是看中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圣经说，罗德看到这片地都是滋润的，到一个什么程度，像什么样子，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并且像埃及地一样。因为这片地的水草特别的丰茂，所以当罗德在和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就渐渐往东迁移，选择了约旦河平原。当然，他后来就住到了死海的南边，住在了索多玛。所以当摩崖王巴勒说，以色列人要把这所有的一切舔尽，就如同牛要舔尽田间的草的时候，他说的是事实，这是一片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地方。以色列是什么人？以色列是游牧民族，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是游牧民族。但是你会发现，这片地本来是，既然被称作摩崖平原，也就是当年给罗德后代摩崖人的地。在几百年的时间，其实一直被其他人抢占。那最近占领这片地的人就是亚摩利王西宏。所以在21章，当以色列人绕到摩崖平原里面来的时候，他们击杀的、打败的就是亚摩利王西宏。他们就是从摩崖人里面手里面抢过来的这一部分摩崖平原。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您就看到有这样一个逻辑。21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而且是杀了他所有的儿子，杀了他所有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那想到这里，您大概知道为什么摩崖人害怕以色列人了。摩崖人被亚摩利人打败，丢了领土。现在亚摩利人又被以色列人灭国。所以，当摩崖人在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可以想象他们的巴勒的压力。但是以色列其实对于摩崖人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为在申命记2章9节，耶和华嘱咐摩西说，这其实是在这之前神就嘱咐过摩西说，你们不可扰害摩崖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换句话说，神在很早一方面就已经顾及摩崖的先祖路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并且因为他要坚守和亚伯拉罕的约，他就怜悯祝福罗德的后人。而且同时，神一直以来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是什么？是让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要跨过约旦河，要进入约旦河西，要赶出那里的异教徒，要在迦南地建立属神的国度，过圣洁的国，过圣洁的国，生活。而住在约旦河东的这些摩崖人，其实并不是以色列人要赶出的对象。但是摩崖人不这么想，因为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自己和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此时已经离开了耶和华神，他已经离开了这位他的先祖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雅各所认识的这位神。前一章21章29节提到说，摩崖人所敬畏的神叫做基莫。所以，圣经提到摩崖人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说他们是基莫的民。正是因为摩崖人远离了耶和华神， 所以他们此时此刻在看待耶和华的子民、看待以色列的时候，认为是他们的敌人。而基于这样的原因，当摩押在面对以色列的时候，要选择咒诅他们。您知道，在古代的近东地区，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世界观，都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他信的神是真神还是假神，我们放在一边。但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国王、所有的百姓，都是有神论。所以，当国家和国家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对于近东地区、古代地区、近东地区，不是简单的刀枪相见，就是你杀我，我杀你。首先是各自神明之间的战争。因此，此时此刻，摩押王巴勒他非常的明白，他想要赢得这一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必须请先知来。他必须要找到神明，要去咒诅以色列才行。所以，我们这位故事的主角之一，摩押王巴勒，他就不惜花大价钱，要请国际知名的先知巴兰来。为什么说他是国际知名的先知？当您读到这里，读到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说摩押王巴勒，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的本乡那里，要招巴兰来。大河指的哪里？大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的河边。他要从这个地方要请先知巴兰来，这是当年神让雅各回到拉班，回到他舅舅拉班家的地方，在拉班家的附近，离迦南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不但如此，不但因为这是一位外国友人、外国先知，而且这位先知很明显是国际知名的。在当时交通不方便的时候，这么远的地方有一个先知，竟然他知道，很明显当地人他的名声在外。而且您知道在考古历史上曾经发现和巴兰相关的一个考古文物，在1967年，考古学家在舒哥城的遗址附近，在一面墙壁的灰泥上，发现了用墨水写成的一片亚兰文的残片，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到9世纪的一片残片，而上面记载着下面一行字：比尔的儿子巴兰。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个人和圣经上完全一致的描述记录在当时的文件上，可想而知，这位先知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这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先知。为什么国际知名？您看了巴勒的说的话就知道，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换句话说，这位先知灵啊！这位先知他，你把他请过来，他说的话灵啊！下面我们就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这位巴兰所说的话，像巴勒所说的，你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你要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所以第二点，我想和大家分享，在整个这件事的过程当中，神要使用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要定义，要祝福以色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也许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看。首先，第一，神在这过程中，他想借着巴兰要显明他的主权。刚刚我们读到，尤其是节选的这些经文，你会发现，在这个事件当中，神三次和巴兰说话。而在这三次神和巴兰的互动和他的对话当中，神一步步的显明耶和华是真神，并且他对整个世界有完全的主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他神和巴兰的前两次相遇，7到12节记录着巴兰和神的第一次相遇。这里说，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这两个国家是关系很近的两个国家，都是罗德的女儿所生的孩子。 摩崖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这里，将巴勒说的话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摩崖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巴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是第一次神和巴兰的相遇。第二次的记录在14到20章，这里记录着说。摩押人第一次请巴兰没请动，于是又来了一次。然后呢，巴兰又和他们说要去求问耶和华。当天晚上，神再次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咱们先看这两次相遇啊。这两次相遇看起来似乎。不知道会不会给您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是神在和巴兰，并且和摩押的这些代表团使团商量着走，是不是？他好像在回应着他们的要求。但是我想说，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真相其实是神在整件事里面有完全的主权。为什么要这么说？您知道，在旧约时代，如果您看您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先知得到启示，很多时候都是在晚上。那不管这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启示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发生往往都是在晚上。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有亚比米勒，神在晚上和亚比米勒说话，告诉他你不可动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再比如说，拉班，拉班也是在晚上，神告诉他你不可以伤害雅各，还有但以理，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是在晚上得到神的明示，所以当我们读到说神在晚上和巴兰说话，可能还觉得哇哦，巴兰好厉害，他真的把神给招来了，是不是？好像一种阿拉丁神灯的一种感觉，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后。要为巴兰服务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其实不需要和巴兰讲话，神是完全自由的，有完全的主权，神是不受人限制的，甚至您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神出于他自己的计划，他不需要和人讲话的时候。他是保持沉默的，不管你是谁。比如说在，撒母尔记上28章记录，那个时候撒母尔先知死了以后，这个时候扫罗已经离弃了神，已经离弃了神对他的心意。而在撒母尔死了之后，扫罗这个时候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他此时想求问耶和华。但是圣经这样解释说，耶和华却不借着梦，也不或者巫灵或者先知回答他。换句话说，因为扫罗离弃了神，所以神并没有回答他。而同样，神在这里其实不需要和巴兰说话的。那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和巴兰说话？他说话不是因为巴兰有多厉害，他能把神。招来，其实你在读到经文的，你发现巴兰都没有求问神，是神临到巴兰。所以说，并不是说巴兰有多厉害，或者说神看到哦，摩押人又来了一趟，请巴兰哦，说算了算了，让他去吧。神其实和巴兰说话，是神主动找到巴兰，要表明这件事的发展是他自己在完全的主导，有完全的主权。而这一切，当我们读到神第三次和巴兰显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完全呈现出来。 神第三次和巴兰显现是在21到30到35节这里。我想也许我把这里很快的给大家读一下。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着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这样打我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里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是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把我在我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抵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巴勒的使臣去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一段互动里面，当巴兰真正上路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显现出来，站在马路中间，站在巴兰骑的驴的前面，而且手里还拔着刀出来。这是一种带着攻击性、带着威慑性的一种姿态。神在这里分分钟表明了他有审判的权利。而在这一刻，巴兰骑的驴都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他赶紧从大路上要跑到田里去，然后发现神的使者又挡着他，然后又跑到葡萄园里面去，然后发现神的使者又挡着他，最后实在不行，他只能趴下来。这么有震慑性的一幕，耶和华的使者拔刀相见，站在他的面前，连他骑的驴都看到了。结果呢，我们这位国际知名的大先知巴兰竟然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神有完全的主权，他不允许巴兰看到他的时候，巴兰想见到神的使者，想听到神的指示，连门都没有。所以神在这里三次向巴兰显现和他讲话，完全是为了显明神对整个事件有绝对的主导权，显明他自己才是那位独一的真神。而既然神不需要向巴兰说话，但是他还是选择和巴兰说话，那他就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神的目的会是什么呢？我想神有两层目的。第一方面，他想要让巴兰自己的真面目被暴露出来。而第二，当他的面目被暴露出来之后，神反而要使用他的口来祝福以色列。神要借着这个过程要暴露巴兰的真面目，那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外邦的假先知，他不认识耶和华，而且他贪婪邪恶。当我们读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巴兰这样说：“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着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然后你再看说刚才提到神和巴兰说话，你会不会觉得哦，巴兰大概真的是一个外邦的先知，真的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就像拉合呀、像路德呀一样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当我们把故事读完之后，你发现不是的。 神是特意要用这个事件，要把巴兰的真面目要暴露出来。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第一次，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他们来请巴兰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第七章我们读到说，这些人他们手里拿着什么？拿着挂金，就是说要请他来，讲预言给他的酬劳。他们到了巴兰那里，把摩押王巴勒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弟兄姐妹们，您记得在圣经上有什么地方记录着说，当提到先知的故事的时候，有提到挂金这回事儿？圣经是惜字如金的一本书，它不会随随便便写写。如果把这样的细节特别要提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巴兰要去发预言，他自己的动机不是因为信靠耶和华，而是因为有钱拿。你再看看后面，第一次说巴兰请巴兰没请动，这个时候摩押派出更高级的代表团。第二次又来，圣经上面说这一次的这一次的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然后摩押王巴勒说了什么？这次他带的话，17到18节说：“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来咒诅这民。”然后巴兰说什么？他说：“巴勒就是把他全屋的金银都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这一身正气啊，是不是这种感觉？两袖清风的一个先知，是不是这样？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你想一想他在和谁说话？巴勒是谁？这是摩押国的国王。当他跟这个摩押国的国王，他的使臣说：“哦，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都给我，那是什么？那是国库呀。”那是摩押国王的王宫的宝贝啊！这不是两袖清风，这是欲擒故纵。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在用话在点他，知道吗？就好像很多年前看春节晚会那个赵本山的卖拐的小品，最后的梗说什么？要什么自行车啊？完全就是一个意思。巴兰此时在说这些话，是继续要把他的筹码要抬高。而这一切就解释了为什么到最后巴兰好像看上去他听神的话是听神的话要去摩押了，然后神还是要击杀他。一方面，就像上面说的，神要显明他对整个事件有完全的主导权，他有绝对的主权。同时也告诉我们，巴兰要去摩押的动机从头就是不对的。而如果不是神要借着驴要去保护巴兰，他早就被神的使者击杀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后面的历史当中，每一次在提到巴兰的时候，都是在一面倒的谴责他。我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彼得后书2章15节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弟兄姐妹，神本来不需要和巴兰说话，但是他选择要和巴兰说话，一方面要揭露巴兰本来的面目，但是揭露出来一个假先知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神之所以要揭露出来他的面目，是要特意要使用他的口来祝福以色列。当我们想一想，如果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也许您会有这样的疑问：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神在这整件事里面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当摩押王巴勒认为说以色列人会威胁到他的国家安全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说，这本身首先是一个神明之间的战争，因此他要邀请巴兰来，他要要求这一位国际知名的先知，要让他来呼风唤雨，要呼唤神明来咒诅以色列。 首先，咒诅以色列这件事能不能成功，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是，这个整件事的走向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咒诅以色列，让以色列战败这件事，到底谁说的算？当我们在看刚才这个故事整个前面的描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似乎这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都在起着很重要的故事。很重要的作用。摩押王巴勒他想花钱，就请先知，他就请；他想花钱咒诅以色列，就咒诅。这个巴兰更厉害，说想呼唤哪个神，想祝福谁，想咒诅谁都可以，呼风唤雨的感觉。甚至连巴兰和米甸的长老都很厉害，一次一次带着挂金，带着。更高、更好的报酬，然后要来把巴兰请走。而在这故事里面，神在做什么？好像耶和华神似乎是那个被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和被巴兰和巴洛和巴勒控制和左右的一个角色。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读起来，在整个事件里面，诅咒以色列，让以色列人战败，似乎每一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巴兰扮演着角色，巴勒扮演着角色，甚至连长老都扮演着角色，每一个人都说的算，唯独耶和华神说的不算。而神要做的，就是要在这个事件当中，把这种情况完全的颠覆过来。神要在这个事情里面去证明他自己是完全掌权的，甚至他掌权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借着摩押王要咒诅以色列这个又坏又傻的想法，他要借着巴兰这个外邦假先知的口，他要最终不但要破坏他们的计谋，而且要扎扎实实的祝福以色列。以色列该受咒诅，还是该受祝福？对不起，不是你们这些人，还是那些神明和偶像说的算，你们谁说的都不算，只有耶和华神说的算。其实神不必这么做，对不对？他完全不必和巴勒和巴兰在这浪费时间。他刚刚已经说了，神的使者可以一刀就击杀了巴兰，一刀就击杀了巴勒，但是他没有。他告诉巴兰说：“你不可以去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他告诉巴兰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意思去讲预言。”当巴兰和巴勒愚蠢的以为他们在操控着这件事的走向的时候，神用他的智慧和他的权柄主导着整件事的发展，让整件事丝毫不差的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进行，那就是祝福以色列。神要证明以色列的祝福是不会被更改的，因为这祝福是从掌管天地的造物主来的。哪怕巴兰和巴勒他们机关算尽，最终还是会让巴兰，神还是会让巴兰，让这个假先知要从他那个污秽的嘴里面乖乖的预言对以色列的祝福。就如同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这是为什么摩押王巴勒他的咒诅计划会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的咒诅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巴勒他在与耶和华为敌。他咒诅失败不是因为摩押国太小了，以色列太大了。他咒诅不是因为以色列会欺负他。他咒诅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战争的战术不对。甚至他的咒诅会失败，不是因为摩押是一个外邦国家，他的咒诅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当他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他是在和耶和华为敌。 您知道，当一个人在看到神的作为，在看到神所做的这些事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一开始他有一些惧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惧怕引到敬畏，引到信靠和顺服神，寻求神的救赎，这才是人应当有的回应。而后面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是听闻神带领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拉合是怎么说的？约书亚记2章9到13节，拉合这样讲，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你们，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这才是人面对神作为时应该有的态度。拉合作为迦南人，他本来是那个要被击杀的对象，但是当他听到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被以色列打败的消息之后，他的悔改和信靠让他得到了救赎。而反观摩押王巴勒，他本来并不是以色列人要攻击的对象，但是当他听到同样的消息，同样听到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被以色列打败的时候，却不愿意顺服和悔改，反而要与以色列为敌，要咒诅耶和华的军队。你要咒诅被耶和华祝福的人，所以巴勒的咒诅注定会失败。不但会失败，神还要把他的咒诅要变为祝福，因为耶和华的祝福是改不了的，是抹不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样看到这故事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能明白，神主导了这整件事的发展，而且神在这过程当中向我们显明，他要定义要祝福以色列。您觉得这一切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问这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让您觉得，哦，我们应该给一个标准答案的那种感觉。祝福嘛，对不对？能意味着什么？祝福当然是好事嘛，谁不喜欢祝福嘛，对不对？怎么回应？领受祝福嘛，对不对？有神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就领受吧。但是当我们仔细想一想，是这么简单吗？我们仔细想一想，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他相信神在祝福他们吗？不一定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民数记，你回忆一下出埃及记，你想一想，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里面的这个行程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是抱怨，抱怨水不好喝，抱怨玛拿不好吃，抱怨摩西带他们在旷野走啊走啊，他们都快死了。探子从迦南地回来汇报完军情，他们都在抱怨，抱怨迦南人太高，城墙太坚固，我们打不过，抱怨摩西，抱怨耶和华神，不停的抱怨抱怨抱怨，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不相信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是给他们的祝福。领受祝福真的这么简单吗？领受祝福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有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是要面对苦难的。领受祝福对于以色列人意味着他是要去打仗的。 当环境恶劣的时候，当你在受苦的时候，当你自己的那个罪不断的翻涌出来的时候，当那应许遥遥无期还没实现的时候，你还相信神在祝福你吗？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借着巴兰的口，要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神在这里他要大费周章，要把巴兰教训的服服帖帖的，然后要用这个假先知那张污秽的嘴，都要开口来祝福以色列人。神本来可以一刀就杀死巴兰，神本来可以完全无视巴勒的挑衅，但是神就是要借着这些人的阴谋，要大声宣告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因为神和巴兰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对话，其实都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因为如果连巴兰这个假先知都能说出来对以色列的祝福和对耶和华赞美的话的话，那以色列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你如果回想一下，当这个去迦南的12个探子回来之后，然后他们对自己是怎么看的？他们觉得我们自己像蚱蜢一样，在这些迦南人的面前像蚱蜢一样。而此时此刻，当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心中是什么？惧怕，惧怕。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神对他们的带领，神对他们的祝福而定下的。如果说神对外邦的假先知掌权，对摩押国的国王掌权，对他们想咒诅以色列的阴谋一清二楚，并且能变成祝福的话，那以色列人对于神的祝福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呢？而这就是在这件事上，神要以色列人的回应。神要以色列人坚信，神的祝福是不会改变的。即使是在他们受苦的时候，甚至说，尤其是在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需要坚信，神的祝福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信心继续往前征战。因为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刚刚战胜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以色列人刚刚打过两个胜仗，而他下面即将要面对的，就是要进入迦南地，要刚强壮胆的和迦南各族去征战了。而此时此刻，信靠耶和华不变的祝福，才是能让他们刚强壮胆去征战的来源。弟兄姐妹，愿今天这样的故事同样成为你我的祝福。当你我在面对环境的恶劣，在面对受苦的时候，在面对自己的罪在翻涌出来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救赎，让我们时刻相信神是在祝福着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你带领我们和使徒保罗有同样的感慨、祷告和赞美。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切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愿你这位爱我们不变的天父，你那抹不掉、改不了的祝福，让我们有信心在你面前领受，可以让我们继续向前征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